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或收看网络上芳龄，我是曹操 Y， 我们现场还有，
我是 Matt。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嗨，
对，
你好。
Matt 每次就是录影录到后来，他就是呈现一个 low power 的状态。
因为我觉得我的风格转变了，我就不是。我不是那么，我是现在走知性，
你在走知性路线吗？
对，我不再是那种，你不觉得 YouTuber 前面开场都要说啊，哈，大家好，我是谁谁谁，然后 like， 我觉得没有人 care 你是谁
啊，真假的？
对啊，就是一个很公式化，一个很公式化那边打招呼而已。
你知道那个啊，上次妹子又来我们这边，就我公司的那个新的那个频道，
嗯，
对，就是在讲宠物的那个频道嘛，然后聊了聊，就是。我想说我来推广一下，然后就丢了一些可能的、那个什么群组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有人就看到就说什么哎、那个是你吗，然后我就说对啊那是我，然后说哎、你叫男优哦，然后我想说哈，为什么我叫男优，
为什么叫男优，
对，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说哈，什么男优，他就说哎、你自己讲，你自己叫男优啊，他就说我开场就是因为我在讲说啊，大家好我是XY这样，然后我讲太快，他觉得他听成说我讲我自己叫做男优这样，
叉歪怎么变男优？
叉歪、怎么叫男优？我说从来都没有叫男优，我叫叉叉歪啊，这样子。
还是他自己的分页在讲别的事情？
他说我不知道啊。对，大家好，叉歪。然后我想说叉歪，那我就算讲太快，也不会像大家好，我是男优啊。大家好，叉歪。大家好，叉歪。
你丢哪个群组啊？你是 A 片讨论群组？
不是，剪辑师的群组。对啊。
这
耳朵我也觉得很奇怪，我想说你耳朵就像之前不是有那种什么网络测试，然后说你听到的是 YY 还是听到的是滋滋还是什么的，就有一个狗在叫还是什么，还有人在讲话，
那明显就是另外
对，或是那个什么那个你看到的是洋装是蓝色还是金色的，
对，
那个就是
很无聊，
对啊，
我因为我觉得大家在做 YouTube 网络节目，我们会习惯很嗨或什么，我觉得 Podcast。
哦，你不想走那种风格？哇塞，我们已经做了4年，然后现在我们要走自信路线了吗？
我之前是那样吗？
你之前不是啊？
我之前就是比较嗨吗？
你之前就会说，你还是离不开就是做 YouTube 的那种自私的话的什么东西？
是哦，我觉得我现在比较 chill。
你现在比较 chill， 那你自己的频道嘞？
我自己的频道会有一个专业的那个声音跟那个形象。
那你的那个开场是什么？你现在还没有变吧？
我的开场已经不会，
欢迎来到电玩之夜。
可那个都是那个，我没有讲电玩之夜，可是我那个通常都会留到中间，我前面会讲一个前言，我把每个影片当做一个 video essay， 就是一个比较假装比较有深度的纪录片的感觉。
假装，
因为我觉得那种哈，大家好，我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种是比较娱乐性的 YouTuber 会做的，哈，大家好，我是那个像什么 YouTuber 九 Man 之类的，我是哈，大家好，我是
什为什么你会举九 Man
whatever。随便的 YouTuber 啊，对啊，可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不需要这么嗨。
OK，
对，因为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国外影片，在讲说 YouTube 未来的剪辑会不会走向那么 jump cut， 不会那么剪得那么碎，或者是三秒五秒就要像 Mr. Beast 一样就要有一个字幕。我看到不止一个影片在讨论未来的 YouTube， 他们会鼓励长影片，跟希望剪辑是越来越少，观众才会留住。
嗯哼，
因为如果你剪得很碎，其实是比较趋向像要为了跟抖音啊，或者是跟 YouTube Shorts、IG Reels 竞争，大家的那个注意力非常的短，所以你想办法留住观众，三秒就要一个爆点，五秒就要一个爆点。
嗯，
但是我以后的剪辑，他们会
以后不会这样。
那些讲这些讲这些，你要说带这种风向的影片，我觉得他们本身都不是这像 Mr. Beast 那种风格的，不是那么娱乐性的，他们可能故意走比较知性的，或者教你怎么剪辑的教学影片类的。
OK，
那教学影片类的，你可能就不需要
这种，
对对对，
花那种大特效啊，
对
对啊，
前不一样的前提啊，但是我就点到不止一个影片在讲这个主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哦，然后说大家都在讲这个趋势，这样
对。然后国外可能会有这个趋势，台湾才会跟进嘛。
我觉得也像人家在讲股票、一样的意思啊。不，我跟你讲，买这个会赚这样。然后说啊，结果没赚啊，没有啊，我只是预测趋势啊，这样。
有可能哦，有可能他也可能说的不准，但是我会期望这个趋势吧。我觉得大家都会希望吧，因为我们剪辑就不用那么累啊。
我觉得不是累不累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内容本身啊。
对 对，
对，就是，如果你内容本身是 OK 的，然后它是扎实的，我觉得你的
就是不需要靠花俏的剪辑。
对对对，就是那个手段啊，就算是怎么在变，可是你的内容还是不会变，因为那个是无法取代的嘛。
而且我看到很多 YouTuber， 他们本身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好笑，但是要去靠剪辑去
凸显。很多都这样。
对啊，
对啊，
什么一日系列之类的，我直接点名。
对。
我以为你要呛我这
没有啊，因为我知道啊，
对，
是啊，像比如说伯恩也是啊，
他是什么
啊？
他的
他脱口秀什么的那些都是剪辑过的啊，
不要剪辑没有那么多了、
啊，没有啊，我想表达是说，因为我们就是啊，反正私底下都知道伯恩嘛，他就是真的就不好笑，
还好吧，他的
他是呈现他自己的段子的东西会很好笑，
对对对，他当然私底下讲话不会是那么好笑，
不是他私底下讲话就是超级无聊，就是普通人的。他也不是说什么，好像大家看到那个荧幕上，感觉就是他是什么，每一句话都是梗，是不是干嘛的？
当然不可能嘛。
对啊，不可能。
对啊，
对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有些东西，他确实是需要靠剪辑来达到他那个效果。嗯对，但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什么坏事。我觉得那个就是表演嘛，你呈现的方式嘛。对啊。
我觉得如果过头了，就会是一个。
你觉得现在有哪些人是过头
？Mr. Beast 很明显，他的影片就像我刚才在讲的，那个他可能三秒五秒就需要有一个切换，三秒五秒就需要有一个字幕跳出来。那其实就很像我觉得对于西方人而言，会觉得这是蛮，可能很花俏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亚洲，我们台湾的 YouTube 可能会受日本的 YouTube 影响，他们很常会有字幕跳出来嘛，很常会有那种的那种音效，
我懂，
那种跌倒
综艺这样，
对对对，会把这种东西带进来。那很多时候那些字幕会感觉在强化一些事情，或是告诉观众要怎么想，但其实观众就会少了自己判断的那个能力。那我觉得以剪辑后台来讲的话，这些东西就会剪起来很累啊，我觉得会很累。
说错了我的心声。
对，所以以后如果他讲求他是希望影片可以长一点，然后影片剪辑可以不要那么多，我觉得是好的现象。
是啦是啦，我们就期待看到那一天的到来，
就期待观众可以就这种爆炸式的剪辑的方式，过了一段热潮之后，大家眼睛疲劳了，会想要回归成以前可能有的样子。我觉得未来可能，
我也蛮好奇，就是说大家真的在看影片的时候会看字幕吗？就是或是那种字卡效果？
会啊，我觉得会、欸，
还是会，是不是
会。而且尤其是你看电影的时候特别明显嘛，你看电影的时候你会需要追字幕的时候，你的眼球会基本上往下，然后从左边偏到右边。但是如果不看字幕的话，你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画面。对，我觉得会有差，差非常多。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一直没有上字幕，所以大家就不想听这样子？
我觉得也有可能哦。
你觉得有可能吗？
对
啊，所以啊，大家也可以留言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这边要上字幕的话，
很麻烦，
很麻烦是没有麻烦，但是如果有的话，你们会想看吗？
他们好像会有自动的嵌入的字幕，对不对？
对啊，但是那个就不准啊。
对，会有时候会有错字，或者
对对对对对，
讲的东西。
应该说，我也有用过，而且我们的 podcast 就是你知道，我们 podcast 的后台它可以有一个逐字稿功能，这样
真的。
我有试过，可是那个
怎么样？
你知道我有用过这种东西，然后或是现阶段有很多像比如说剪映，他们都会自动跑字幕出来。然后我现在的做法啦，就是不管是剪什么影片，其实都是先丢剪映，然后再让它自动跑那种所谓的，
再去修
智能字幕、智能文本这样。然后对啊，你上次也有看过嘛，就是说它自己跑出来之后，然后再慢慢修嘛。对，然后我就发现说我讲话不知道是不是对任何机器就是不对头，
可能
他们把我的
音吧，
对我的
口音不正确，
然后我的讲话可能又不是那种字正腔圆的，所以他有时候就是我不管讲什么东西，明明就已经讲了，然后结果他听出来是另外一个，就像奶油这样的感觉。对啊，就是我想，我明明就没有讲这个啊，怎么为什么把我的字幕判断成这个样子？对啊，对，可是有些人，像比如说我在剪金老师的时候，金老师讲话就是很标准，
他蛮清楚，
对，就很清楚，所以那个的字幕他辨识出来的那个辨识度就很准确。对，所以我在想说啊，这个是不是我自己需要检查
你的口条的问题？这可能是真的是这样。
会，
对啊，
对啊。然后像前阵子我有剪，就是像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个人，他的讲话方式有点黏这样子。对，就是他有很多连接词都是黏在一起的。然后他那个东西也是一样，那个字幕辨识然后就是辨识的很差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还
我们讲话已经算很好了，
科技还是有极限所在啊。
会
不会？我想讲什么哦？那个啦 ，Podcast 的后台它有个 逐字稿功能，然后我有开，然后我就发现说就是太烂了，烂到就是我觉得我要去修的话，我应该要花就是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吧，所以根本来不及啊。
因为我是听那个范西菲他们那个节目，他们好像就有开这个功能，因为他每一次上传都已经会有字幕了，然后那个字幕有些地方会有错，我就觉得说那应该他就是开自动的字幕 CC 字幕，
要不然就是应该是有人在会去调整，可是他调整的也不是
那么快，
对，所以有些东西可能落掉这样、嗯、但我觉得那个就是小问题啦，嗯，对啊，除非他什么啊那个一缩成二，二缩成三这样子，嗯，对啊，我觉得小小的一些小问题应该还好。
对，我们从简单的开场聊到做 YouTube 这个东西，
没有啦，我们做 YouTube 也做了一段时间了嘛，
是，
对啊， Matt 累了，简单的说 Matt 就累了，
我还好，我做 Podcast
他不想做了，
做 Podcast 我意思是说我会说如果我做 podcast、要像做 YouTube 这么 hyper 的话我会很累，但是我觉得就是像一般正常讲的话就还好，
也是啦，我觉得这个也是回归到我为什么我们会变成 2.0 的原因啦就是我觉得前阵子我们弄我们也是在调整方向，我们一直在找一个就是我们最舒服的创作方式，我觉得像这样 还 OK， 因为我觉得回到我们当初那种花了 Max 的感觉啊，就是啊聊聊天然后可以跳脱一下这样子、我觉得是 OK 的。
我们这集要讲什么
啊？我们这集要讲什么呢？其实就是我工作期间就是会查了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些资料，我可以来跟大家来分享，就当作是一个插歪填掉时间好了。
OK， 什么东西？
好啦，就是大家应该知道说我现在都在上班，然后上班我就觉得就是会遇到很多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种人类为什么会存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我很想抱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很不懂为什么大家搭电梯的时候很没有礼仪这样子，搭电梯
那个长辈牌又来了，
长辈牌又来了，就搭电梯这件事情啊，我问你哦，你去百货公司啊或是你去那种科技大楼之类的那种搭电梯的时候，
科技大楼
或是那种办公大楼这样搭电梯的时候，就比如说有很多人一直在 等电梯嘛，你如果是排第一个的话，你进去之后你第一个会做什么事情？
我会先帮按门啊，按门，
对啊，
我会当那个电梯小姐。
你会当电梯小姐
cause I'm super nice。
对，但我发现很多人不会耶，
但是就是按好自己的楼层然后滚到后面的。
对
对，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个进去的应该都要干这件事情嘛，就是先 hold 着然后按你自己的楼层，然后大家一起来按这样子。
他们就是 I 型人格
啊啊，这还有分哦、啊！
我觉得
型人格跟 I 型人格，
对他们就是非常内向。我说我指的 I 是 idiot， 教人。
可是我们是 INFJ 哎，我们还会帮人家按电梯啊。
对了，我开玩笑啊，但我觉得他们很多人真的活在自己的世界。
不要吧，我跟你讲，就是我们那边的那个办公大楼，这很神奇，就是我们大概30几层啊，很高。然后我们的电梯还有分下半层跟上半层的电梯，
我去过你那边，蛮恐怖的。
然后我要搭的电梯是上半层的这样，然后我们刚好就在那个上半层的交界的最底部，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会先蛮先到的这样子。反正呢，我就有遇过一个状况，就是好，我进去了嘛，进去之后我是第一个，然后我就帮大家就是 hold 住那个电梯按开嘛。然后呢，就是大家开始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是要刷卡，然后再按楼层这样。
啊，干，那么麻烦呢？
对啊，所以那个的 panel， 那个 panel 那边就是会有一个刷卡的机，然后刷卡之后，然后按，然后我可能就是帮大家按着，
然后你闪一点闪边这样。
然后我就有点那个卡，那个手指就是那么卡在那里嘛。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是要绕过我的手。
你很好哎。
对，但有一次就很好笑，就是我还是一样这样子帮大家 hold 住那个门，然后有人就看到我一直按着那个开。他就不知道他是好心还是他觉得我很智障之类，他就按了那个 hold the door 这样子，他就按那个延长开，然后他觉得可能在暗示我，就是说你只要按这个就好，你不用一直按着。
好，这样好像也蛮好的。
但是我不是啊，可是我按着那个电梯开着，是我要让大家赶快进来啊。
那按 hold 也是有一样的功能的，
可是按 hold 就是
有人要再去按关，
对，这是问题啊，就是好最后一个，
然后大家在滑手机，大家不
按，对啊，大家滑手机，然后那个门就一直没有关啊。我也遇过一个状况是，大家都没有要去管那个操纵面板这样子，大家就进来之后按，进来之后按，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没有按关门啊，然后那个门就一直开在那边，然后等他自然关啊。然后因为大家都在滑手机啊，
对啊，
我就觉得很白痴啊，
很白痴啊，
超级白痴，就是想说为什么不会有一个人然后进去。就是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大家不会有一个认知，就是说如果你是第一个进去那个电梯，然后 你应该是要去控管那个面板、欸嗯、应该是要这样，
就是要当电梯小姐。
对啊，
我讲解就是这样。我觉得大家就没有在沟通了，大家就是在忙着自己的工作，然后就没你少了沟通这一个选项、啊。嗯，你应该多去讲，就是可能至少进个电梯，点个头，打个招呼。像我连我没有在办公大楼里面嘛，但是我进我家的电梯，如果我是第一个进去的，我一定也是按着开，然后我们要 B 卡，然后按我自己的楼层。
对啊，
我一定都会问说 ，OK， 那你住几楼？我帮你按，
我帮你按。对啊，
对。然后有些人会。大部分人都是表示感激啊，但是有些人的表情会觉得说：“哈、啊，你怎么会愿意帮我做这种事？你用的时候呢？”
哦，是因为
真的
啊？那你有遇过那种就是说，干，你刚好问我，我没有要帮这样子，
倒是没有啊，因为你那种白目吧，顶多就是他那天可能心情不太好，他就只是说个鸡肉，然后也没有说谢谢，然后就可能就到后面去了之类的。哦，那、没关系，就算了。但是我像你讲的一样，我都会做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我一进来。我可能还要遛狗，我可能还要把狗狗先放一边，然后按那个楼层，我都一定会先问好。对，我通常都是做这个角色的。对啊，我受不了。
还是你要去呛他？就比如说，你要人家几楼？二楼啊，妈还要坐电梯，白痴！
就要是个老奶奶，
你超级没有必要这样呛爆啊！
没啦，我想讲是说，我就查了一些，就是所谓的国际礼仪。这样
电梯礼仪，
对啊，电梯礼仪。好，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几则这样子。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先进电梯有义务要按着开门键，方便让大家进来。
真的假的？所以这是一个国际礼仪。
应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很基本，对不对？
对啊，很直观、很基本的事情
嘛。
我觉得这是礼貌啊，就是礼貌啊。
那如果你进去那个电梯里面已经有一个人了，
哦。就是请他应该就是会帮忙开吧。
如果他没有，他在角落。
对，哦、我遇到蛮多，就是他在角落，然后这边滑手机，然后你要开，你要关什么的啊？随便你自己。
对，反正我的人生就这样，烂命一条。
那我就会当他应该要当的角色。
OK，
对对对
，OK，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这个电梯层，这个在的电梯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呢，应该要避免站立在电梯的正门口。应该要改站立在电梯的两侧、然后才先出后进的概念啊，
yeah.
对啊，就是要先让里面的人先出来，然后再进去，
这是基本。
对啊，我也遇过一大堆，就是不知道赶的是什么样，然后我明明就要出去，然后他就一直急着要进来，
把撞回去啊，
有啊，
撞出去。
有几次我真的是这样子、
就撞出去，
对，
就是这样，
对，
就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对啊，
给他一个白色的小，
不要这样，
就是要撞他们，没办法。
好，然后再来就是主动礼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啊，比如说行动不便的老人啊，推娃娃车的这个孕妇啊，并且问候或协助他人按下其他楼层的按钮，这个应该也很，
我觉得我们活得好辛苦
啊。什么意思？
我们这样应该算优良公民，我们每个月应该可以多领政府的津贴。
不是，然后再来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东西怎么要现在我们现在来讲？这种东西只是以前都有什么公民课老师会教啊？
没有啊，我以前也没有教，我觉得自然而然就是我就会、
哦，你说自然而然形成的事情？
对啊，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课教我做这些事情。
哦，真的、哦？以前我们老师会特别去。教这件事，
你们那时候电梯可能刚发明吧，所以
靠腰不是电梯刚发明，这种基本礼仪嘛，对啊，好，再来就是说进入电梯之后呢，若不方便按楼层的时候呢，可以请他人帮忙，不可以伸手勉强去按哦，然后切记自他人的背后不出声，直接伸手按电梯，尤其是女生站立在按键的旁边的时候更为不妥。
我觉得这的确也是，这也是基本的人跟人的。距离要保持一点距离，你不能直接就是侵犯到他人的空间，然后为了说你就按你的楼层，然后戳过别人的耳朵。
啊，对啊，对啊，对啊，从人家的那个什么右边的耳朵后面，然后这样伸出手来，很恐怖哎、欸。
老人家很常这样，老人家超级没有那个人跟人空间的概念。我遇过好多次结账或是 ATM， 从后面站超近。
哦，站超近，然后要不然就是你根本还没有结账完，他就先摆到前面了，
东西就先摆了。我就觉得干真的很烦、
我有遇过这种事，
因为他也不能算错，他也不能算错，只是他没有礼貌而已，他只是素质比较低而已，
对吧、啊？
但是他也不能算错，那你会觉得说你我记得有一次我心情不太好，但是我就回去催了那个人，他就后退一点，就这样、因为我蛮高的，所以他会吓到，对啊，
那如果是小朋友不小心碰到
啊，那小朋友跟老人就算了、
小朋友老人就算了，
对啊，
但是一般人就可以呛
也没有到可以呛，就是觉得说你怎么会，我的眼神已经说了一句话。
但有些人就是很白目，他就算你做这种动作，然后他也没感觉。
我觉得他不懂，他就是不懂，就是要丢在教育营
啊，真的吗？劳改是不是？
我觉得需要。
好 ，OK， 我们在这边宣布，同志们辛苦了，
真的。丢在教育里面去，
是啊，
重新讲，
这个就是按电梯的部分嘛。然后还有说不勉强挤太多人的电梯，当车厢因超重的嗡鸣声警示的时候呢，最后一位进入之乘客应该要主动离开车厢，主动离开车厢。
可是我也会做啊，假如说我是最后一个进去，我明显已经塞爆了，然后那叫超重，那怎么可能叫最里面的人出来吧？
对啊，就我说这应该也很直观嘛，应该是说，我有遇过一个问题是，就是说他也不是超重。就是电梯他们站得很散，就是明明里面还有空位，然后大家稍微挤一些你就进去一点点，然后我就可以进去了，可是就是遇到那种就是
滑手机，
他还滑手机，然后根本没看到然后他可能就是他明明在那边站，然后在那边滑，然后后面就明明就有很大的空位，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再进去一点这样子。
哦，你直接讲？
我就直接讲啊，就是但是他还在滑手机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我就说你要不要进去，然后全部人都在等这个人。
哦，
对啊，
好烦哦。
我是觉得我第一个我很纳闷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
你的手机有这么重要？
对，这个是第一个。再来就是电梯里面不是通常没搜讯，那为什么你还要滑手机？
怕尴尬啊，
是
眼神不知道放哪里。
哦，有可能哦。可是你们想过，就是说在手机还没有那么普遍，就是触控式手机还没有那么普遍之前，你在搭电梯的时候你都在干嘛？
就是盯着门或盯着楼层啊。
对啊，不是都这样吗？这样就好啦。
对啊，
不是楼层到，然后就是你要看那个一二三四那样。
对啊，
对啊，你这样就好了吗？为什么你要滑手机嘛？很烦欸，真的是。
我也受不了，哎，我受不了手机。你知道，就得岔开来讲嘛。
OK，
就一样在路上走，我应该抱怨过很多次，在路上走路，大家就非常爱滑手机，然后那边传讯息，然后有些就是滑手机。滑一滑，然后他突然还要打字，他打字的速度，他人又会更放慢，他完全已经他带了他妈的Papaya Vision 之类的。
我会说他是那个，我会说他是政报警察，
为什么？
他就挡在中间啊，然后那边对啊，
他就可以直接瞬间停住，然后他的很忘我的沉浸在，他没有带 Apple Vision， 但他已经感觉有带了。
那如果 Apple Vision 之后会变这样的话？
一定会更多人停下来。
对啊，
因为它很多功能它规定要停下来才能用。对，反正总之我会觉得干，明明就你不可能有比我更重要的事情。我在网络上面做影片的，我更要去处理，那就是我的工作事。
Holy shit！
我有时候都会这样想。
你直接讲说哦，我比你更重要的事情哦，然后你在那边干嘛？在那边传赖哦。
对啊，结果是他儿子可能闹自杀或什么更重要的事。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那么必要要
你要靠边啊，
那你就靠边，然后或是停下来到旁边去嘛，
真的
那就够啦，
真的。然后我去日本的时候，东京这么多人，他们没有人会，几乎没有人会边走边滑手机。对，顶多就是可能
你是这样观察，
真的没有。你的话，大家去东京人口那么密集的地方，你要说那边的手机数量会比我们少吗？怎么可能？他们每个人可能顶多就是哦，我要切个音乐什么，就拿起来看一下，然后就放口袋了。
OK，
他们就是正常的去走路，他们没有人，他们很怕耽误到其他人的脚步嘛。
Oh.
台湾 don't give a shit。真的很恐怖。
你刚为什么要突然 don't give a shit？
台湾就是没有
人 I don't give a shit。
台湾没有人屌你。
Emotional。
我觉得我们被统治五十年不够，你知道吗？我们要被统治可能一百年才可能他妈改掉这个陋习。
好，我们你现在，
我有时候真的很气，我也觉得干，我也我们就是我们在中国人跟日本人之间嘛，我们有时候那个 meter 就哦，可能做服务业的时候。在服务业很客气很好，那时候我是偏日本人
，OK，
然后可能哇他妈那个红灯要转绿灯，他就先走的，哇啪就 fucking Chinese as fuck， 就超级中国人，我就觉得干妈的，我们台湾真的是，操、哦，受不了，受不了，
好李轩，
好，
哦天哪，这个
我发完疯了，
好可以，然后再来就是说，在这个电梯的这个电梯车厢内搭乘时，如需交谈，应该避免。这个音量这个、太多，这样太高，然后就是低声，并且少接听手机。OK， 他就说，就等于是说你讲话啦，或者什么，就是要轻声细语啦，是这样。 对，
这方面倒是还可以啦。
这方面还可以吗？
我好像比较
少遇到，我现在遇到就是我下班的时候一堆人就在电梯里面，然后一直讲说，哎、欸，你等下干嘛，你等下要骑车，你要去哪里这样。我心想说，我没有要听你等下要干嘛。你知道，你知道，哎、欸，话说啦，话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没礼貌还是怎么样，就是你知道那个视线就是无法摆，然后我也很讨厌就是在电梯里面滑手机，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很讨厌在电梯里面滑手机，是因为我
占空间啊。
对，占空间，就是因为你的手会抬起来嘛，所以你的前面就是会漏了一个空间，其实还可以再塞一个人这样。然后呢，就是我都发现说，然后电梯很挤的时候，我就不会滑了嘛，因为就是还要这样子，对，就是很
不方便，
不还摆这样子。然后结果我就发现说，我前面有一个阿尚，一个阿尚呢，他就在滑手机这样。然后呢，就是我的视线也不知道怎么摆，都是看到他在滑这样，我就看到他在传讯息。
我也很常这样，
你也很常这样，
因为我蛮又要讲我身高，我蛮高的，我在捷运上非常容易。我在捷运上非常偷窥，非常容易偷窥所有人的头顶跟手机在干嘛？
做乳沟吗？
乳沟很少哎、欸，
乳沟
我希望多一点。乳沟真的蛮
少，可是手机的状态你会看得到？
我非常容易看到，我很容易就一起追个剧什么的。
没有没有，我想讲的是说，那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就看到那个阿尚在传讯息，而且非常清楚他在传什么，
而且他是那个脑花又会放大字，是不是？
他就传一个群组。啊，那他的群组很明显就是
因为在赏花的照片吗？
聊色，阿尚哦，是跟阿尚然后在聊色，就是他们在讲，就是一群女，就很明显就是一群女生，然后在讲说啊，他那天带什么什么男生之类的，
好帅哦，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男生怎样怎样，然后就是我前面
的
这个阿
尚，他舔我的花蕊让我。
没有到那么露骨，但是就类似那种性暗示，就是说哦，他身材很好或什么的，
很酷、欸。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阿尚传讯，就是那种一般大神哦。然后他的传讯，也就是说，就类似他们在讲说什么哦，他可能不到五分钟之类，
好酷、哦。
对，然后他就传讯息，就讲说你确定有五分钟吗？这样，
哇，
对，
好好玩哦。
我就过程，我从我们公司是22楼，然后搭到4楼，要搭电梯的时候，
你就跟他下电梯了。
我就跟他在那一段，都看到他一直在打这个讯息。
好可爱哦，还蛮酷的，超级没有隐私，
超级没隐私，因为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哇，真的，居然要讲20几岁小女生会讲的事情的感觉，
啊、
好可爱、哦。
对啊，大神哎，
还蛮酷的。
对，
但你会希望自己没有看到？
我希望我没有看到，应该说我根本不想要知道啊。就像那些就是在电梯里面讲说什么，你下班要干嘛？我要打保龄球啊、哦，我等下要干嘛？我要运动。我心想，关我屁事啊，我没有想知道。我不想要知道说你接下来行程要干嘛。
那这种人电梯的时间算短吗？但如果跟在咖啡店没有戴耳机会把声音播出来的人，
哦，这种我觉得把声音播出来就很白痴啊。
这种东西也是大神会做这种事，
大神或大叔吧。
我都很想说，叫你的孙子帮你买一个耳机啊。对，你孙子不爱你，然后就No one fucking loves you, man.
哦，李轩，
对啊。
好，再来就是这个类似啊，都是说不可高谈破论阔论啊。高谈阔论啊，不可饮食，当然也最好不要大口呼吸，
这太多了吧？
应该是说那种喘息声吧。
错。可是有些人很胖啊，
有些人很胖，他声音就比较大的、
啊。有些人光走路就会喘啊，那没办法。
干，好像是我哎、欸，怎么办？
那就多找楼梯啦，练你的心肺来的吗？
对啊，类似这样子啊。然後
我觉得我们很高敏感。
你说我们吗？
我觉得我们算可能偏少数。
我觉得是哎、欸，
我觉得我们是偏少数。我觉得一般人
可能不
真的不，
他们觉得就是啊没差，
真的不 care。我觉得一般人真的不 care。我觉得我女友就是这样的人。我跟我女友比较长时间相处吧，我发现很多时候她不会注意到，
所以她不会注意到那个旁边的人在做什么事情。
对
，OK，
她不会去注意到很多的细节，但是我会事后讲说，哎、欸，你不觉得刚才这个人很怎么样？但是她就会觉得哈，我根本。那时候他
没有注意到这样，
我根本没有在管。
哦，
我觉得我们两个太，我们要降低自己的那个敏感度，
对啊，就跟乳头一样，
对，就是每天去刮玻璃。我觉得你的生活会过得顺一点。
哎、欸，我觉得是哎、欸，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有点，啊，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也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反映我们自己内心可能某种
但是我们本来就不想要当这种人，可是这种人就是在我面前就这样发生。
应该说我们当然不是这种人，但是别人在做这种事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屌，我们要多更多的不屌
啊、哦！我们要更多的不屌，
我觉得
我们不要太在意这么多这样子，
我觉得是哦，这样子你自己会开心一点，因为讲难听一点，
我们下一秒就把那个我们的衣服全部脱光，
我觉得不需要这样，我觉得不需要这样
，OK，
就是一般人根本就他们会做这些行为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打扰到其他人。
嗯，好、啊，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哦，哎、欸，干，我要长辈派，
你的长辈派，
没有、啊，因为最近我开始就是去运动了，这样，然后因为我们公司楼下有一个健身房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去过那种，就也是那种更衣室嘛，就是很挤啊，然后大家要那个拉客在那边开来开去、嗯，然后我们那个拉客就是有点神奇的是说，它的上下是就等于是说那个地方那个区域嘛，然后比如说我是用下面的，然后上面那个人如果要用的话，他可能就要等我之类的，然后呢，就是有一次。很明显就是后面有一个人一直就是他用他的那个视线一直在就是
视奸你，
对，就是我明明在换衣服，然后我要游泳啊或者什么，我要换泳裤啊，我就会脱光嘛，
视奸情，
我就会脱光，然后我是心想你一直站在后面就是很不舒服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他在等你是不是？
他在等我，那我就觉得你等的话你也没有必要，就是有点在你到底什么时候好，那种压迫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有点就是回头看一下，哎，你是要用这个吗？他就说对，我要用那个，然后他就。然后我就说好了，我就让了一边给他，他就直接这样子就进来，然后啪，然后就这个，然后我就心想说你用，然后我在用哎、欸，我还在用哎、欸，那你是不是应该要等我或干嘛？然后我就想说，好，他既然那么急的话，我就
先
那样用，然后我就穿着我的内裤，那时候我就只有穿一个内裤，因为我要换泳衣嘛，对吧？然后我就穿着我内裤，然后闪到旁边去了，我看他到底要用多久这样，他就开始在那边用完之后，然后他也没有说谢谢为什么，然后就走这样，我就觉得超级没礼貌，就说。你如果这么赶或者什么，为什么不等我？
对啊，
我也是先到的啊。对啊，
他是年纪比较大嘛？
没有欸，就是一样也是上班族啊，跟我差不多吧。对啊，
有些人就自以为自己，
我觉得那种大叔或什么话，我就觉得算了，不想跟老人争。可是有些人就是觉得，我就觉得说你时间那么宝贵的话，那你为什么不早点来？
对啊，
对啊，
你为什么不自己买个私人游泳池？
对啊，
既然就是一秒钟几分，一秒钟多少万上下的话，
而且我觉得最不礼貌的就是他也没有说谢谢啊，因为我先让他用，对啊，
就他们，对他们的世界很不一样，
很，我不知道、欸，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做这种退让是不是我吃亏，但是以前我爸妈又会觉得说啊吃亏就占便宜啊什么的。我就觉得没有欸，就是我
你就是吃亏而已，
我就觉得对我吃亏，我就是觉得我被吃豆腐啊，我被占便宜啊，为什么我就觉得很不爽，可恶，
可是你
所以我下次应该就是他就算站在我后面，我就拖，我知道他在看，我知道他在等，所以我故意很慢，
你说你想要吗？
我就
你想要这一块吗？
我就把裤子脱下来，然后屁也对他，
对啊，
看他有什么感觉，
来啊你可以舔了，
不要。好了，这个是搭电梯的礼仪。然后我又有看到另外一个礼仪是有关于开车的礼仪。
台湾开车算了吗？
我不知道哎、欸，开车这个礼仪我也很惊讶，就是说我也是到了出社会之后，发现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就是最基本的就是说，好，比如说你今天跟着长辈出去，你跟着长辈出去，比如说公司的老板或者你的上司、主管之类的。你要开车载他，他应该要坐在车子的哪里？你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辈分高的人好像要坐 shotgun， 好像要坐副驾，
不是？
结果不是吗？
不是。如果你今天是要开，你如果你今天要带董事长出门哦，
哦，董事长就是坐驾驶的斜后方，
对，
我记得好像
副驾的后面，那个是顺序是第一个，
我记得是这样，
对对对
对。
好，然后再来就是，假设你今天不是开车的人，因为开车的人过来，然后要接董事长嘛，那你可能是在董事长旁边，你要跟他一起坐在后座的话，你要怎么上车？
你先帮他开门，让他进去之后，你就从另外一边上车。
对啊，对。那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就觉得说，我先开门，然后我进去了这样子，
然后
董事长再进来这样。
对啊，你要帮人家关门的、
啊。对啊，对啊，对啊。
干，好封建哦！我们是不是活在封建？
没有，这是一个礼貌问题嘛。
这跟
因为我遇到的很多主管或者长辈，他们知道说啊，可能晚辈要去坐那个位置，所以他们就会主动说，等一下
先进去，
或者他们就会主动说，你等一下就坐后座，我等一下坐副驾这样子。
他去，
他都他要坐副驾，
省了那个备份的问题。
对啊，就是啊，反正我开门我自己进去啊，
也可以了。
对啊，
对啊，
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些长辈他们会知道啦，可是我就发现说，好像很多晚辈他们不知道说为什么长辈要这样子安排。
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些事情哎、欸。
对啊，对啊，你为什么会知道？
我也不知道。
对，
好像我得说，我蛮会观察人跟人的相处跟社交这东西、
okay.
所以我会观察到一些模式吧。
嗯，
对，像以前我觉得好像台湾比较不一样，像我们坐计程车我们不会坐到副驾，我们大都坐后面。
对啊，
但好像大陆是还是哪里，他们是一定要坐副驾，他们不给你坐后面。
哦，真的吗？
然后你当然多余的人再去坐后面，可主要那个人在坐前座。完全是美国还是哪里？
哦，
刚忘记了，
应该不是吧？美国的计程车不是中间都是隔开的吗？
对啊，大陆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就很久以前了，也是这样子。然后全部人都是先，嗯、主要的那个人都是先坐 shotgun 的位置，嗯、就是坐副驾那个位置。
嗯，好像是这样。
对啊，很奇怪。
我记得好像是说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国际礼仪啦，就说如果主人自驾的话，就是那个的顺序又会再变。
嗯，
就说你今天如果是那个董事长跟你一起出去哈、嗯，然后你有其他就是包括你总共有四个人啊、要去坐在这台车，然后那个董事长他自己也开车，就说大家上车，那个的顺序好像变成是说副驾是第一位，然后再来是副驾的后面是第二位、嗯，然后那个司机的后面是第三位，
我觉得合理、欸，嗯，就是依照现在变驾驶那个人是主人的话，
对，
当然是。对、你可能最想要跟那个人聊天，或者是最熟的那个人是坐副驾，然后再这样拍下来。
对对 对，
我觉得蛮合理的、啊，
应该是这样的。
对
对，所以这个，
但我现在有这些概念了，我要从我想。
你我觉得你很好啊，可是你实际上有遇过这种的状况吗？
就可能比较少，我没有机会跟董事长出去。
那比如说长辈啦，就比如说你爸爸妈妈这样，
我们家也没有那么 care 这些，
也没有 care。
对对对。但顶多就是帮那个人，可能老人家是帮那个人开门，然后你自己想坐哪就坐哪。
我觉得是欸，
对啊，
对啊，
这样
没有啦，我只是觉得就是说怎么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不知道，然后之前我有一个
老人言
了，对，因为之前我是遇过的是说我有一个大学教授，然后他就观察到现在有很多学生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反问我，就是说你会知道这件事吗？我说知道啊，那为什么你会知道？我说那个之前以前老师有教啊。他说：“老师怎么会教这个东西？”
对，老师不会教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说他有问过，就是这个其他的比较，你知道，出了社会经历过一段时间的一些学生这样子。然后他就说，有些人是因为当兵的时候他才知道的。对，就是比如说在长官啊或干嘛这样。可是我也不太确定，就是说至少我当兵的时候他们没有教我这个啦。
嗯，
对对对对，所以他，然后我那个老师就问我说：“是不是你当兵的时候就有遇过？”我说：“我没有。”对，这实际上我自己知道的。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像我讲的，不是有一个人给你一个手册教你怎么做，是你观察其他人都这样做，或是你从电影里面观察，你就是觉得 OK， 那我也要这样、
可是我在担心的事情就是说，如果现在年轻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没有观察，可他之后会不会这个东西这个习惯就变成是说，你没有一个 model 去学习的话，这个东西就会越来越没有。
嗯，
对、啊，
可能呢、
我不知道
我觉得就是这样发展了。
OK，
我觉得我就顺势让他这样发展了。我会想要当那种，如果我是董事长，或者是我是辈分比较大的那个人，然后如果有些人没有照顾到以前的一些传统或礼仪的话，我会当那种就算了啦那种感觉，就是
哦，你觉得就算了，
就是帮他们解决掉这个困扰， okay. 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有更多他们需要担心的事情
啊、
或者需要他们有他们自己要忧郁的事情，我就算了，我就不会想要去纠结在这个东西上面
啊。
对，而且蛮大一部分我觉得也是我们没有教下一代的关系。
OK，
对，我觉得有点像是说我爸常会说啊，现在年轻人都不讲台语了，可是他这辈子没有在家里面跟我讲过台语。
也是哈，
我觉得有一点点这种感觉。
Okay.
如果你今天你没有言教身教下去，你就不要去怪说那个人为什么。除非你今天每个早餐都跟他，每天早上都跟他复习有关于车位这个东西，他还是不知道的话，那我觉得那你可能他蛮笨，你可以呛一下。
可是我还是很好奇，就是那个这个东西不是美其名是国际礼仪嘛？那好像是说，好像这种西方列强那个迫使我们要去知道的事情这样子。可是他好像比如说英国、法国，他们小时候就有在做这件事情吗？
我不知道，
对啊，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
我觉得可能没有， 我觉得他们可能哦，只有老实讲，我不知道。
对啊，我蛮想问的、欸，如果是英国人的话，对不对？这种啊，英国人那个礼仪最多了嘛，不是连吃新餐什么的什么的。
我就要看阶级啊，如果你是工人阶级，你根本吃饱就好了。
哦，你说从小就是看他爸妈，然后就是开着那个凯迪拉克，然后在他上学。
Be honest, be honest. 哦，我你要看我看我爸是开哪一台？对啊，他明显不是 working class、嗯。那贝克汉从小可能就没有这种问题啊，你妈的有一部车就好了。
那我怎么啊？好，那贝克汉现在大家应该公认的绅士吧？他一定会知道做这些礼仪啊，嗯，对不对？那他怎么知道？
可能有一个老师啊，或者什么去教他
礼仪老师嘛，
一定的，我觉得可能都会有。
感觉我们可以就是邀请什么礼仪老师，然后
可以耶，
对对对，
然后
教国际礼仪的。
我们发现我们都可能做的还蛮不错之类的，
还是说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都超级没礼貌这样？
也有可能啊，
哎、欸，
也有可能，嗯，对啊，因为我有好几次有经验，可能去那种很有钱人的家里面，嗯，其实。我觉得你越可能见识越广的人，经验越多的人，他们越不会去 care 这种小小的繁如。
哦，真的吗？
对，我觉得他们也要看个性，但是他们通常，也要看个性跟他原本的出生家庭是什么。如果他是白手起家那种，他可能就不屌那些东西。我现在很有钱，但是我也不会要求你要做什么，因为。没有世袭下来的一个传统，嗯，但所以我刚好遇到的所谓的那些很有钱人的家庭里面，他们其实根本没有这么多事情，反而你相处起来是很自在。
我懂，
对，
我懂啊，
都是超有钱。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那种感觉问题啦，嗯、就是说你有没有在乎别人的感受这件事情，而不是你好像是一就是你知道，像比如说啊，进电梯、进车子这种东西，你也要在乎就是其他人的感受啊，对不对？嗯、像比如说啊，你在同一个电梯里面，然后你在那边大声讲话，然后影响到别人啊，这个很直观，这个也不用什么国际礼仪写下来啊，嗯，你懂的意思吗？
那为什么他们就没有这样？
对，那他们为什么就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让我觉得最困惑的地方，就是说，难道你自己不知道你影响到别人吗？还是你一直都这样子？所以，哦，还是说别人这个样子，然后你也没差？
他们应该是没有差、okay. 他们至少不是双标仔，我觉得。
那如果是OK，
我觉得他们就是你也可以吵我啊，我也没差。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了。
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觉得蛮大一部分可能是这样子、欸，就是说他自己也没差，所以我没差。
对啊，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所以我们不要当那种没差的人啊，你懂吗？这个就是我最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古板啊？请大家留言哦。你怎么会这样子？
我会觉得管好自己的事啊，就如果今天是我的小孩，我才会这样管
啊、哦。真的吗？
那别人的话，我真的不想管，我只会自己很难过啊。所以就是自己不要屌是最
好。OK， 嗯，好啦，总之欢迎大家留言，就是说
可以，这蛮有趣的话题。
对，大家可以留言啊，就是说啊，你遇到了什么你觉得最不礼貌的事情，好不好？我们大家可以留一下，然后或是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啊，你之前遇到一个，就是你觉得感觉很差。或是你觉得感觉很好的，
但是又不是这个东西又不是犯法的，一定要强迫别人一定要这样对你，但是就
对对啊，对emoji的问题，
emoji的
对啊，我可以举个例子啊，像比如说以前就是大家以前小时候不是啊，我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手机普及之前哦，我们大家还是有那个通讯录，你知道吗？同学同班的同学，他老师会发那个通讯录，然后家里的电话几号。然后我们就是会打电话，然后比如说好下课之后，然后有些事情要问同学的话，我们就打电话嘛。然后我有个同学哦，他家就是真的是超级有礼貌的那种，就是要很明显就是文化人这样，不是文化大学，是文化人，就是他爸爸妈妈可能都是教授啊、老师啊这种，对，就是很注重小朋友礼仪的人。
他会用敬语嘛？辈分
也不是敬语，就是他每次打电话。就是你知道，就是他打电话到我们家的时候，他就找谁谁谁嘛，他就会讲说：“哦，请问是谢公馆吗？”
我靠！
对，他就是请问是谢公馆，因为
没有我住的中横，不是，那就是
谢
，我住谢公馆，
没有，他就真的说谢公馆，对，
好爽
欸，他一讲我就知道说哦是谁，
妈装逼的，
很屌欸，超屌的，对啊，
但是他好，
但他就说他的习惯就是这样，
你会觉得他不好相处。
不会啊，他就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小孩，
真的。
对 对，
他现在在干嘛？
没有联络哎、欸，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同学，
看我觉得好恐怖，因为有压力耶、欸。
你说谢公馆啊？什么什么这样？
对啊，
莫名的压力，
就莫名他感觉剑会来封我爵士这样。 Dude, chill.
好啦，大家可以留言一下，就是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啊，这样子。嗯，好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啊，请 Matt 跟大家讲关于订阅这件事情。
好的，我们在网络上有芳龄，然后你可以随时看我从第一集 到最后一集的精神上面的耗入。
OK，
大家可以仔细的去观察。然后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推出一集，在各大声音平台还有 YouTube 频道上面也可以搜寻一下网络上的芳龄 2.0。谢谢。
好的，感谢大家今天进来，那我们下次再见，拜
拜。Fuck it out!